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两个礼拜不见啦，今天来为我们带来什么话题呢？
有两个礼拜不见了，看来带来电影的话题啦。
对了，刚才看电影了，你好像又要有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这个展览是吧？
哎，对对对，我觉得很好玩，科博馆在跟台东市政府新闻局合作的这个展览啊，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先睹为快。
怎么说，先看电影啊？
啊，不，先看电影短片。大陆上怎么叫片花是不是？
对，就是 trailer 吧，就是、
yeah.
我们叫什么呢？
预告片。
预告片，对了。
哎，我可是我觉得啊，看李安的电影就有一种感觉，每一个画面都好美。
哦，你已经看到了。
对对对对，就在科博馆的这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的展场里面，我刚刚还从那边过来啊。
现在已经开始展了。
开始展了，前几天就开正式开幕了。在11月份的时候，希望李安回台湾，各处走透透的时候，也可以出现在科博馆了。
第一个，我听说他这一次的行程非常神秘；第二个，听说这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展览要展到明年2月，是吧？
对对对，展到明年二月。然后，先透露一个好好玩的东西哈。那天开展的时候，上午有好些彰化女中的女学生来。可能那天是周末还是怎么样的哈。来了以后呢，等到剪彩揭幕了以后，大伙儿进去看，站在那个展场中央的一些高地上头的，就是一只漂亮的里面的主角之一的孟加拉虎。
是活生生的。
摇头摆尾的哈。摇头摆尾的，然后这学生就在那边惊讶的说：“还以为是真的。”到了那个老虎后头，那我还真的会动。后到后头一看呢，他那后腿上还有一个标签的。
哦，是标本。
不是 stuffed animal， 是一个类似像绒毛玩具大玩具了。
哦，
但是非常非常逼真的啊！
我
想说的是说，那里面看到了还不少的预告片。不少的片段在里面哈，看那个少年拍一个印度少年，在搭了船难失事了以后呢，他somehow有一个救生艇，可以让他在那救生艇上面能够独自一个人漂流了200多天，227天呢、啊。但是有趣的是，他在那些船的那些遗骸上面浮在那边的时候，把一个救生艇慢慢拉过来以后，竟然在救生艇的布盖的底下一掀开，里面出现了一只老虎。那老虎有个非常可爱的、非常美国 American 或者是英国的名字，叫做 Richard Parker。
Richard Parker，
对 Richard Parker， 原因就是因为那老虎是冒充人的名字混上这个船的
啊哈，
人家走私老虎嘛，
是。
从那开始，那老虎就叫 Richard Parker。
是。
那里面每个画面，无论是星空，无论是海洋，无论是巨大的鲸鱼从海洋里面窜起来哈，看的其实都蛮壮观的。
是。
好看
这个当然在李安的。导演史上又大家个人的导演史上又创下了一个新的类型的记录哈。
他
几乎没有拍过重复的类型是吧？
我觉得这有点像 Steven Spielberg 啊。
那
电影类型都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这个展览跟电影之间的关系，除了放片花，放一个 stuffed animal 在里面我想科学博物馆应该还有更奇幻或者是更扎实的内容吧。
有了，这是跟那个电影公司合作的，他是把在海上漂流的求生能力，对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把它们拉出来了。
海上求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是吧？
对对对，怎么样让自己存活下去，然后一般的救生艇上有哪些可以应用的东西，然后真正的道具呢，过几天又会过来了，然后不断增加新的东西
啊哈。这个倒还可以顺便办一个比如海洋书展啊什么的是吧？
也可以啊，
我们可以临时设计一下。我想科博馆既然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置入那么多次，我们回报一下我建议多找一些跟海洋冒险或者求生救难有关的书籍是吧？
不错诶，
是吧？
就真的很好，很
有付点加班费，我还可以再给你多透露一点其他的点子
啊。你说
这节目不行了，节目不行。等一下，还有一个活动我记得，除了这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很长啊，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2月20几号是吧？
对的，2月24号。
24号， 那么还有就是秋季展望系列的演讲又要开始了。
对，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今年秋季展望的八场演讲呢，其实是配合了我们现在在科博馆的2012世界末日的特展，也是从末日与重生的角度来出发了。
是。
那第一场在11月9号的礼拜五晚上在台大应力所开讲，那邀请的还是大家熟悉的科学名嘴中央大学天文所的陈文平教授。因为最近10-20年这些对太阳系小天体的认识，这个知识一日千里，那陈教授他刚好是领导了这些计划，在做太阳系小天体的研究
啊。哈，
而小天体打了砸地球上，咱们就是很疼的。
小太阳系的小天体，
咦呀，就是像我们太阳系有三大小天体聚集的地方，
是
一个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是
这是地球上陨石的主要来源。
嗯哼，
另外一个是在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古柏带
，嗯
呀，那是短周期彗星的主要来源。
是
另外一个就在太阳系边缘的欧特云
。
这是长周期彗星的主要来源。
嗯哼，
呀，现在我觉得很高兴是说，在过去这20-30年里面啊，这整个太阳系的新面貌，慢慢成型了。
是，就是太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对不对？
哦，大很多。
就太阳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影响力吧，可以影响力的圈子，比我们能所过去所想象的或者是所理解的要大得多了。
对，这很难想象，如果太阳是一个1公尺的球的话，那地球是1公分，然后距离太阳100公尺，
是，
然后海王星是距离3公里远的一个小皮球，然后这欧特云是在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了，
我记得你好像讲过是恒春半岛还是什么，
对，
好恐怖啊。
对，但从小到大我们的地球科学教科书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比例。
好的，我们反正只要是碰到了这种展望系列啊，一定不会空手而归。好
呀，欢迎
来11月9号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晚上7点钟，是吧？
对，那时候开始连续的有10周了，有2周跳空了，所以总共是8个演讲。
是，先听的是这个太阳系小天体的介绍。
对，
再接下来我们要谈谈，首度在四核心系统之中发现系外行星，这个，抱歉，这我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了哈。四核心系统是什么？
对，我们只听过三核会，也没听过四核心。
对，两组双星是吧？
对，两组双星，有两颗恒星在那边绕哈，然后呢，这两颗恒星的外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行星绕着这两颗恒星转。
哎，这个我记得我们讲过了。
对，然后再出去的话，好像讲过了吧？是不是？
介绍
过。再出去外面的话，就是另外两个恒星啊。
对，
也是打转的双星，在绕着中间这两个双星转。
我们到底明不明白是谁绕着谁转呢？
知道，可以算的，可以计算得出来啊。从观测数据分析了以后。但我觉得上次我们好像说过这个东西了，因为刚好在道上出现了嘛。
对，
在道上出现的叫 PH1。那我觉得 PH1 上次我们好像没有提到 pH， 其实是很多人以为 pH 只是酸碱
的
测量度啊，不是？
嗯，
是行星猎人。
哦，
对、yeah.
，Planet Hunter。
对 ，Planet Hunter 是我觉得这个很好，是它这个 Planet Hunter。不是说你自己拿了望远镜晚上在底下陆立中宵独自做星星观测啊，而是在我们说的那个非常多产的美国的克卜勒天文卫星的数据库里面做淘金的工作
啊，
也让大家来分析这个含量非常非常丰富的克卜勒数据库。
嗯，
那就有一些东西是正统专业的科学家在第一次接触这个新来的数据的时候曾经漏掉的，直接进入了数据库了以后呢，那世界上各地方的人无论专业或者是业余的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搜寻，那3-5时说不定就会有一些令人惊讶惊喜的一些发现。
嗯哼，可以介绍一下这个 PH1 半径啦，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实体的还是气体的啦，这样的一个大行星是一个什么状态？
OK， 好，这个 PH1 呢，其实它离那个双星大概其实也蛮远的，但那个双星本身是跟太阳稍微差不多，也是一个是 1.5 倍，一个是0.41 倍啊，那稍微大一点。那实际上 这个行星绕它这个时候绕一圈要138天，
嗯哼，
所以大致就我们自己的地球绕太阳要365天的，
是，
那所以这个行星呢是离那两个双星比较近，
嗯哼，
但是呢它的这个行星大小也在跟海王星差不多哈，
嗯，
那另外有两颗星呢就离了它1000倍的 AU 那么远了，
哦，1000倍的太阳跟地球的距离。
对，只是好玩的是说，如果你今天在这个 PH1 的行星上面的话，你是看到自己所环绕的两个太阳，
嗯，
然后看到远方天上也有两个太阳，
嗯哼，
那是蛮好玩的，
就是有四个太阳，
有四个太阳，那大大小小不太一样就是了，
是，
我大概就其实真的，我们真的以后哈、啊，我不知道在节目上说过了没有，我相信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
嗯，
他们的大学毕业旅行恐怕就是太空旅行了，
是吗？
哎，对。那他们如果他们家长比较有钱就去火星了，比较穷的去月球啊。
那不是我能够缩短，比如说我让我孩子明年就生啊，后年就生，让他下一代呢也就十几年之内也生，我是吧、
啊、你是跟我过不去是吧？
提早生那没有用啊，
没有用。不，看起来那个太空的商业使用是非常快的、
啊、
我们前几个礼拜我记得也有出来的新闻，但是没讲到的民间现在投入太空发展那个力量非常庞大
啊，
他们看到的商机无限，然后呢技术又逐渐的成熟，成本不断降低了，
嗯哼，
但是好玩的就是等到我们真正有一天孩子们毕业旅行，我就想大学生我们小时候毕业旅行不是指南宫就是外双溪哈，
对，小学的时候对差不多
啊，大学去哪儿呢？
哦，大学去了清境农场、武陵农场，环岛半圈、大半圈，
真远的哈、
啊！真是跟出国一样。
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现在真的是现在看那个技术逐渐成熟了以后哈、啊
嗯，
那我是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慢慢从太空的角度来思考了。
嗯，
他们会是太空的一代。
是。
那这点的体会，其实当年我们自己在 UCLA 毕业了以后哈、啊，进入 NASA 工作。开始频繁的使用太空卫星做观测的时候，
嗯，
那一阵子好像只要有观测时间，那段时间就是活在太空的卫星上面，
嗯哼，
这种心态啊，因为你需要坐在卫星上面去想太阳、地球跟月亮在你周遭是怎么样运行的
啊，
然后你的卫星呢要怎么样去从一点走到另外一点，要避过天空中的太阳、月亮跟地球，
嗯哼，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那个很好玩，会觉得自己是遗世而独立，离开了地球，而是坐在那个卫星上面思考的。
是，你这点提醒非常重要啊，不然的话我们老是站在不只是地球，恐怕是站在台北市哈、哦、啊，看着总统府跟立法院这样思考，这时候人生相当痛苦。
对，大学生，所以就前一阵的流星雨就提醒了我们啊。
嗯哼。
那个流星雨的名字叫天龙座，
是
天龙座流星雨恰似为我辈而设啊，天龙座、嗯、
是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是南门二号，
对，南门二，对，
这个南门二号发现了地球这一极的一个系外行星，
嗯，也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南门二距离我们4.3光年，
嗯，
那其实当然旁边还有另外一颗星叫做比邻星，
嗯哼，
比邻星跟南门二一个4.3，一个大概4.2、4.1左右的，
是，
那都很近，但那个地方发现了系外行星的话，我们从地球这个角度看过去能够研究的东西多了很多，
嗯哼，这个比邻星就是天涯若比邻的这个比邻嘛，哈，
对对对，比邻星，
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两个名词上，离太阳系最近的一个是南门系，南门二，一个是比邻星，大概都是离我们4.2或4.3光年之远。接着怎么样呢？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六九八新闻台，哎，这个不是科技，没有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家，
我们刚才讲了南门二啊，还讲了这个比邻星，这是离地球最近的两颗，应该说最近的一个星系了哈。
不要不讲星系，就是讲恒星系统啊。
啊啊，
那个这个事情，那就是你刚好提到这一点啊。上次我们在报纸上讲到 PH1 的时候，
对，
那个四核星啊，报上就用了星系这个字。
哦，
星系一直是在天文学上，星系指的就是像银河这样子
包含
了一两千亿颗恒星的叫星系。
是，
但是因为外国的英文媒体就写 star system。
嗯哼
，Star System 呢，在中文天文上应该翻成恒星系统，
是。
那很多人就直接把它翻成星系了。
嗯，
对对对，
不应该是恒星，不应该是星系啊。
Yeah.
规模太大了。所以我刚才我们在私下讨论了一下，是说我们先看下一个题目，对不对？
啊，没关系，看这个也行，蛮好的。
嗯，
现在我看到的是说，你是那个南门二这个系统倒复杂的多啊。
哦，
它其实三颗星在一起绕的，
可以讲一讲这个三核星系统吗？
对啊，它是有 A、B、C 三颗星。
嗯，
那 A 跟 B 这两颗星都跟太阳很像，
是
彼此互绕，互绕时间还蛮长，绕一圈大概快80年左右。
哦哼，
但是呢，这两颗 A、B 星作为一个团体，另外一颗红矮星又跟这两个 A、B 互绕。
哦吼。那这个超乎我的想象范围，就是它怎么个绕法？三个就 juggling 嘛，很像那个小丑丢的 juggling 那个。
对，倒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或者是我们在舞台上哈，
嗯，
然后你说一男一女彼此在那边互绕，
嗯，
然后一个小三站在圆点，在那在绕着他们两个人转，就这样。
可是小三的话一定只绕一个，他不会绕另一个
啊。对对，那
是吧，他要躲着另一个
啊。对， AB 他是两个互绕，那个不是小三了，那南门二的 DC 哈，
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邻星。
嗯，
比邻星绕着中间的 AB 星，
是。
然后呢，最有趣的是说他们天文学家啊用了智利的地面望远镜啊，那发现了一个行星。
嗯哼，
那这个行星有趣的是说它是存在造成的恒星的摆动所发现的。
嗯，
我们这一阵不都讲说克卜勒是靠了掩星的方法吗？
哎，掩星。
掩星，那结果呢，现在这次又回到老方法了，是用恒星的来回在运动的过程中来回摆动啊。
嗯，
找到了旁边的行星的存在。
是。
那这个摆动的速度之小，让人家真的对这个观测精确很佩服的。
嗯哼，
它的摆动速度呢，每秒钟只有51公分左右。
哦，那跟人走路的速度是？
比人走路还慢很多。
嗯，
他说相当于宝宝爬行的速度。
是，
然后这个行星只是绕着南门二的那个 B 星公转。
嗯哼，
哎，所以这个很好玩，大师兄。
是
A 跟 B 两个星环绕一圈需要80年。
对，
这80年的话，好像我们木星到太阳环绕一圈要12年。
嗯哼。
然后海王星环绕一圈，土星要30年，
是，
然后冥王星一圈到是248年左右，
嗯哼，
所以大概是在土星到天王星左右，这样的范围其实不远嘞、
对，它还在太阳系里面几个主要的，还是土、水金地火木、土，对不对？
到天左右，
嗯，到天，
因为土是30年嘛，
嗯哼，
那天可能就是超过了啊，
对，
所以在土跟天之间。两颗星，两颗恒星这样距离，但是这个行星呢，竟然是你说的小三了，它就只绕这个 B star。
哦，那只伺候一个，没错。
那我们会担心你说 A star 看不过去哈，
嗯，
它在旁边绕，它的重力场对那个绕着 B star 的这个恒星的这个行星是会有影响的。
嗯哼，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其实是会拉扯的了。
嗯，
而且每次绕到，如果它是一个重复周期性的运动的话，如果在每次在同样的形态上拉扯同样的力量的话，隔不了多久，这个行星会被拉跑的。
哦，那会被拉到更远的地方去，还是说会靠近 A 星呢？
多半会被甩出去。
哦，就甩出去了。
对，
所以以后就没有小三了。
对，没有小三，
是不是？
您是很担心这事
儿。这个很有趣，这个天文也要符合人伦吗？
对对对，那小三那个 B 星 A 星说了，我可能不会爱你，是。
电视看很多啊，你
啊？没有没有没有，大真兄啊。
嗯。
不过好玩的是，这个小三不是小三了。
嗯。
这个行星啊，
哎，
它是地球的1.13倍。
哎呦，那很接近了。
对，你这是你可以上去的行星了。
那么它的比如说地表温度呢？可以测量得出来吗？
温度就高很多了。 因为它距离它的母恒星就是 B star 啊，
对，
只有600万公里。
哎呦，那就差很多，我们跟太阳之间有1亿多公里呢。
对，15000万，然后水星跟太阳之间是6000万公里。
是，
所以它跟太阳的，它跟它自己太阳的距离是水星到太阳的1/10。
那是温度会非常高了哈，
温度很高，所以不是很适合让我们这样子的生物去居住的。这是为什么他们发现了这个在南门二系统里找到的行星呢？没有办法把它称作地球的双胞胎，
是
因为它本身的质量大小差不多，可是它的表面温度跟它的环境不是跟我们一样的。
就算跟地球比，也是发了非常高的高烧的双胞胎，是吧？受不了的。
对，这样。
好，还有一个布拉扯双黑洞在和平共存星团里头相安无事。
Yeah,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会觉得黑洞本身就是邪恶的，彼此拉扯得很厉害的。但没有想到这一个两个黑洞呢竟然在一个星团里面能够彼此相安无事。那这个其实是球状星团 M22 里面所找到的东西，那也很好玩。科学家大致是，您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了黑洞早先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恒星质量的黑洞，
是
大概只有8-9个太阳质量啊，这样重的，另外一种就是在星系中心的巨大怪兽，
是的，
可能是上千万上亿的太阳质量。
那
后来在球状星团里面找到了这种几百个几千个太阳质量的中型黑洞，
是我们这个讲过的。
对，所以他现在就专门有一对科学家使用新墨西哥州的巨大天线阵，但是就是那个谁 Judy Foster 在接触未来电影里面用的那个巨大天线阵的，
是
去搜寻 M22 星团中心这种中等质量的黑洞。没有想到找到了两个黑洞啊，质量大概只有太阳质量的几十倍，
是，
可是呢它并不会互相拉扯到彼此毁灭。
那他们相近，所谓的相邻毗邻而居，它多远呢？
也没有，这边我不太知道它到底 exactly 多远，但是从我们角度看那个星团其实是很接近的。星团本身包含几十万颗恒星，然后呢相大概是存在在一个像太阳系，比太阳系到我们的太阳到那个半人马座南门二，像4光年左右，几光年里面摆进去几十万颗星
啊哈。
所以如果你想象我们到南门二之间摆进去10万颗星的话，那就是球状星团的密度了。其实满天都是太阳，你找后羿来也没有用了，
那就也晒得不得了了，
很晒。对，所以说在这样的密度里面，那找到了一些黑洞，所以这些黑洞其实距离是蛮近的。但竟然是说他们并没有彼此毁灭，并不像我们的蓝绿地位，不是这样。
这个很有趣啊。如果说是这么巨大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吞吃掉的黑洞，为什么他们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呢？是因为他们正好力量互相均衡了吗？
没有，他们自己本身还是会把旁边的恒星撕碎了把它吃下去。那刚好之所以会发现这样子两个黑洞啊，在 M22 里面这两个，就是因为这两个各自各据一方，自己在吃自己旁边的恒星。
还没来得及顾对方。
来不及顾对
方。
吃的碗里的看在锅里的哈，是挺高兴的。也就是我们要看到东西往下落才会知道黑洞的存在。所以这两个黑洞哥刚好在吃旁边的物质才看得到。
是。
有些人在那挨饿的你就看不到了。
你看过挨饿的黑洞吗？
没有，看不到，因为它不吃东西的时候啊，它没有办法让周遭的环境那些物质发出垂死的光芒来
啊。
之所以知道黑洞，是因为那些物质掉进去的时候发出大量的重力位能，是很亮的。
是是是，如果我们现在说，我看见一个黑洞，这话一定是一个悖论，是吧？
对对对，你说的对。
你看见了，你就进去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六九八新闻台，在我们线上的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维新兄。
大真兄。
放射性钛衰变，这几个字先讲什么意思？
放射性钛就是钛元素，但是它是钛元素的同位素是具有放射性的。
啊哼。
而这是在超新星里面出现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闻其实让我们学会一个重点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周遭有很多比较重元的重的元素，
嗯，
其实都来自超新星爆炸的瞬间
啊，
因为如果我们在让恒星的核心按部就班缓慢的通过核融合，
嗯，
去从氢元素发展出重元素来的话，那我们最多只会看到铁元素为止，
看到铁元素为止。
对，看到铁，因为从氢融合到重元素，氢往到氦啊，还下去再碳啊、氮啊、氧这些的啊，
嗯 嗯, 嗯，
到了铁就没有办法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生成了，因为铁元素的束缚能是最高最大的哈、啊，
嗯，
它自然没有办法靠它自己的力量摧毁铁。但是呢，在超新星爆炸的瞬间，大量的电子会被挤到原子核里面去，原子核里面是质子跟中子嘛，
嗯。
那电子结合在一起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的中子，那这些中子再衰变成质子，原子核里面只要多一个质子，它的元素就会往下跳一个，就变成一个新的元素、
嗯、变成一个比较重的元素。
对对对，变成比较重的元素、嗯、多一个质子就往下跳一个元素，在周期表上面
是
多一个中子呢，元素不变就变成同位素
哦，
就多一个中子它就不稳定，
嗯，
而且多两个三个中子，像碳十二跟碳十四，
是
碳十二是稳定的正常的六个质子六个中子，
嗯，
碳十四就是多了两个中子，
是，
所以它六个质子大家知道它还是叫做碳，但是它的中子不是六个而是八个
啊、
哦，所以它碳十四是放射性的，
是，
那所有这些把东西挤到原子核里面去让它变成新的元素的过程，都是在超新星爆炸的那个短短期间发生的，
嗯哼，
所以在过去的超新星爆炸里面，透过了光谱的观测，就会看到好多有趣的新的物质、
嗯、
我们以前做过1987A 的观测啊，
是
发现了钴60
啊，
对，这是为什么，
这是在什么时候，
那1987那时候我正在做博士论文观测的时候哈、啊、那刚好1987二月份的时候它爆炸了嘛，
嗯，
那时候已经有现成的观测时间，哎，大师兄、嗯、那个时候真的走路有风，哎，
嗯哼，
这还是个小小的年轻研究生啊，
是
全世界超新星的巨擘，
嗯，
会写信来碑茨后壁，没有后壁了，就是碑茨的哈、啊。
嗯，
请你帮他做观测。
哦，
这世界级的超新星权威，他刚好看到，就开始去看全世界的大型望远机上是谁在那段时间做观测。
嗯哼，
已经拜托你帮他，给他个10分钟20分钟，看一下超新星1987A 资料给他。
是，
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了里面真的有钴六十，
钴六十，等一下再
次看到的这个钛44，
嗯，
也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的金字边在一个太阳的太。
是。
44也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等一下，我还有个疑问、
哎、
你刚刚说你看钴六十不是早就被看到了、
啊、是啊，但是你在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钴六十，镍56钴56钴六十都会出现的、哦、然后钛44就它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元素跑出来，
嗯，
那这些元素呢经过爆炸的过程散在四周的太空里面，等到下一次周期这些物质就聚在一起形成新的恒星了以后，
嗯，
那就出现在新的恒星的云气盘里面，
是
就会出现在未来这个恒星旁边的行星甚至地球上面了。
这些重元素的同位素也就是具有放射性的、
嗯、
啊，这些元素那它在太空里边的活动跟我们在地球上所观察到的或者实验所运用的这个是一样的吗？
一样，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但是地球之所以会有一个熔融的铁镍核啊，
嗯，
科学家相信就是因为当初地球的形成过程中把这个云气盘里面大量物质包裹进来了，
哎，
可是呢放射性同位素也是包裹在地球的核心里面去了，
嗯哼，
那它不断的在核心衰变，释放的能量无处可逃，加热的核心，所以铁镍核变成了液态的。
哦，这是地球为什么核心是液态的。
对，大师兄，所以我觉得这大自然真奇妙啊。
嗯，
因为还好有这些同位素的衰变，
是
量把地球的核心给融化了，所以我们有个液态的铁镍核，在地球自转的时候呢、
嗯、
会产生电流，因为它是金属嘛。
嗯哼，
产生电流以后，电流一旦有了电流的话，它就会产生磁场。
嗯，
那这磁场是包裹在整个地球的外面，保护这些生物不受外面的东西侵袭的。
是，那生命很偶然的、很巧合的得到了这个保护哈、啊。
对对对。
嗯，没有人设计吗？
这该怎么说呢？你这样一问，你把我给难住了。
嗯，
很多人就觉得这东西巧妙到不应该是自然演化产生的，它就是 grand design， 一个伟大的设计家在那个地方。
哎，是的，这一下又回到了神学讨论上去了。
对啊，
哎，太四十四，
嗯，
是在我们这个消息里面好像有一个来历是吧？
yeah， 你是说它的周期吗？它的半衰期是
它的前身什么是在有一个星啊，就是 SN1987A
啊哈，对，
它的前身恒星发生了核心塌缩之后发生的。
对，那所谓的核心塌缩就是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了，也就是说前身的恒星在塌缩的时候
啊，
爆炸那一刹那把很多东西压缩进去以后产生了太四十四，
嗯，
爆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讲超新星爆炸，它正确的说法是前和这个恒星发生核心塌缩。
对对对，它核心先塌下去了。
嗯，
那那个恒星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它里面的核心垮下去的时候，外面还看不出来
啊啊。
在几个小时之内，外面的恒星感觉到往里面垮的时候，里面的核心已经爆发出来了，
是
就把整个星星扯碎了。那时候我们才看得到超新星的亮光出现了。
嗯，
那在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同位素就随着这个爆炸散到宇宙各处去了。
是。
所以他这个新闻主要的特别是说在别的超新星里面并没有看到这么高含量的碳44。
哦，明白了。你又替我复习了一下超新星爆炸事实上是恒星发生核心塌缩，对不
对？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因为每一次我觉得不管是物理学也好化学也好，它是科学啊，任何一个专业科学都涉及到的一种语言，一种正确或者是巧妙
啊，
解释这个世界的一个语言系统，
啊，
是吧？像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语言，你看，垂死恒星周围吹出了悬臂结构泡泡，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它垂死的恒星，它会往外头喷气，
嗯，
它会来回的震荡哈，然后把那个物质喷发出去。那喷发出去，这个恒星也在转，
嗯，
在转的过程中，好像在四周的空间中拉出一个悬背。像漩涡背那个样子的
泡泡怎么回事？
你看，这其实蛮好玩，就是你物质一边往外头喷一边转，譬如说你把一个棒球一边转的棒球丢到水里面去，
嗯，
它也会带动里面的水开始转嘛。
是，哦哦，好吧，我假装懂了。我们时间不够了，接下来我们下一次要讲一个更奇怪的语言。孤独恒星的寂寞之光，好奇怪哦。
对对，
你听过有机茶叶蛋吗？